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6月10号，一艘台湾的渔船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的军舰撞沉。那么之后呢，马上有民间呼吁中共出动这个军舰进行营救，但是被拒绝。那么8天之后，6月18号，中国和日本双方各自发表了声明，宣布在东海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共识，并且要对东海进行共同开发。那么协议签署之后呢，受到了中国民众和民间普遍的这种谴责，认为这种行为是卖国的行为。那么东海协议到底是内容是什么？钓鱼岛的问题又是怎么来由？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卖国的行为？今天呢，我们请几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进行分析和讨论。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首先呢，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那么这一位呢是郭延华先生，郭延华先生他是纽约保钓联合会的理事长。郭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李天笑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博士您好。那么这一位呢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那我们首先请李天笑博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钓鱼岛它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一次的中日双方的东海协议它的情况和内容。
东海协议它的背景就是现在中共的奥运遇到了重大危机，西藏血腥屠杀之后呢，引起了各国首脑的这个反感，是吧？很多的这个首脑就表示可能不来了，比方说日本的天皇，是吧？德国的总理等等。那么其他国家的首脑也是模棱两可，像法国的这个总统也表示可能也不来，因为他夫人最近也讲不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共的这个利用外国来造成自己的表面的合法性这一点呢，构成了巨大挑战，所以他非常急，就用不惜用签订一个就是赏权辱国的协议来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重新回来。那么这次福田呢，就是确实就来了。那么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呢，我想就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他用一个空洞的语言来这个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使人民不知道就是到底这个协议里边到底讲了什么。他讲了就是有共同开发区，有什么互惠原则等等，又给出了一个7个坐标点，是吧？又给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区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区域是开发区是在中国的领土，这个大陆架这个地方呢，还是按照日本的中间线，就是说不清楚，非常模糊。第二点呢，实际上它是用这个共同开发区，这个共同开发和在春晓油田的这个所谓的合作开发这种模棱两可、玩弄词汇的这种方式，这个掩盖了就是这个它想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的这个中间线，放弃了中国的大陆架线，实际上是这个出卖了中国的这个大片的大陆架的领土，使得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资源今后长期来说受到严重的损失。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在春晓油田，中国已经花了钱开发了，但是呢他要让日本来参股，是吧？坐享其成，也使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想归拢起来就这么几点。
那么为了让观众朋友更加明确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图。那么现在中国呢，主要是主张大陆架，大陆架主权，这条紫的线呢就是大陆架。那么从紫线以西都是中国的主权范围，以东是日本。那么日本现在呢，他们表示希望就是以这条绿线，也就是中间线为分界线来分中国和日本的主权。另外还有一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开发区，就是这一条红线。那我们所说的钓鱼台呢，它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沿着这个中国大陆架沿下来的话，它是在中国的主权之内。那么中日经济开发区呢，就是在这个绿的这条线，这条绿线也就是日本的中间线，是穿过这次东海协议中的这个就是中日开发区的。那么
补充一点，就是那个钓鱼岛这次完全在这个协议里边没有提及，那也就是说呢，默认了钓鱼岛实际被日本占用的这个主权实际上属于日本这么一个事实，实际上对中国将来这个共同开发区造成事实的这个日本这个主权存在也会产生一定的很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这次6月10号台湾渔船被日本军舰撞沉了，那么您对中共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怎么看呢？
事实上说中共还也曾经发表一个声明，由这个外交部发表的，就是他也谴责日本，然后说钓鱼台属于中国的。但这种老生常谈啊，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他是只动嘴不动手的这种就是说等于没说。实际上日本都嘲笑他们嘛，就是说我们保钓会有时候去日本那个领事馆抗议，那我们问那个抗议了以后日本人会怎么说 ？No comment。那我们说 你为什么老说 no comment 呢？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他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也这样讲吗？
嗯，
他有意思是说你们政府都不承认，只有你们自保教会的这些人才去这样子的。所以说显然就是中国政府在这儿的立场就是非常被动跟惰性的，他从一开始他已经认定了钓鱼台不是属于中国的，他只是嘴上不说。在这一次这个东海协议当中，他的要害地方就是所谓这个春晓油田的开发问题，他认为这个只强调春晓属于中国的，因为春晓就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中间线来说呢，它也属于中国的一侧。但是我们就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既然这个连日本人也承认是你的，他就是为什么还要允许日本去开发，是属于说共同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实际上就是说他日本也强调，就是说这次协议的重点就在于春晓，他为什么非要开发这个春晓，他就是说这因为除了这个开发区以外，共同开发区以外，就是所谓的原来那个新化的开发区啊，就是叫做龙井油田了，也是中国勘探出来的，他跨过中间线又到中国这里共同开发，就是说迫使中共呢就是默认了这条所谓的中间线，这条中间线非同小可，它可以丧失，它一下子丧失了中国的整个的这个东海大陆架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主权，还有这个钓鱼台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次在钓鱼台就是日本撞船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渔船之后，中共为什么没有去派军舰营救呢？
他不可能去的，因为他现在急于要跟日本要达成某种协议，然后呢使这个东海变成所谓的和平之海啊，所谓这个中日关系开始回温呐、啊，怎么样的？实际上他这个中国的跟他所谓的战略方向是有关系的。他的战略方向刚才李博士也讲过，就是说当中这个奥运会是一个重要的一项。我补充两点，就是说除了奥运会以外，这个是表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它的所谓的这个长期的所谓东亚战略，它的中亚战略我看到它中国自己的这个内部文件上面，就是说它要设立这个中日韩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区，要搞这个东亚共同体，当中呢就是说利用这个共同体来孤立和瓦解台湾。当中还有第三条，就看我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我们看这个东海协议的这个时机啊，它并不是现在刚刚确定的。最初中共让步呢是在温家宝大概今年三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才敲定的，所谓的是这个叫做破冰之旅，那是冬天嘛。那个时候
你说胡锦涛
胡锦涛是后来就所谓暖春之旅，当时他已经让步了，那个时候那个台湾这个选举还没有，还有大局还没有落定。
那即使他是针对台湾，他为什么要封那些保钓的那些网站呢？
因为如果保钓他允许保钓联合会说真话的话呢，他就会他的这一些内部啊就会到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说，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是个人威胁他的政权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
嗯，那下面问一下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日东海协议？
简单说来，中国的这个东海协议呢，就改变了一个事实。在之前，我们中国的立场是按照大陆架的自然划分来划分东海的中间线，这个分界线就在位于靠近日本的冲绳海潮一带。那么日本的立场是按中间线划界，那么这个中间线呢，就是这个是相距两方海岸的中间线。那么这么多年来，中方没有承认这个立场，而日方强调中间线。这次签署的东海协议就相当于承认了，就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变相承认了日本的这个中间线的这个立场。这个中间线立场使中国的经济专属开发区丧失了3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就是说，由于这个中间线的存在，使钓鱼岛也就自然的沉到了日本那边。但是我们看地图，钓鱼岛非常的靠近台湾，靠近中国，而非常的远离日本。不管从历史上来看，还是现实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所以这个搁置争议啊，这个是非常严重。因为邓小平的一句搁置争议留给后人，就让钓鱼岛被日本人实际占用和有效控制。那么这样一个共同开发东海油田啊，东海的油气田的话呢，就使这个日本人将进入，就对东海的一半主权进行实际占用和有效开发。长久下来，中共就会对东海主权徒呼奈何。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在钓鱼岛占有先机，中共已经没有办法。但是东海上我们中国是占有先机的，已经在开发春晓那个油田，春晓油田，而且位于中间线的中方一侧，按中间线的位于中方一侧。这次签订的协议还把追认日本的权利，说让日本人以投资合股的方式来中间加入，来追加这个东海 都是这个春晓汽油田的开发，说这样一系列东西呢是实质上构成了丧权辱国。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比如说日本和中国这个合作开发这个油田，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英美国家还有就是欧洲国家，他们也去中东地区去投资或者是参股去开发油田，那这种开发和这次东海协议中所说的中日开发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说中共就是卖国，而其他的像中东那些国家它就不是卖国呢？
有根本的区别，像中东的国家沙特啊或者其他的国家，它是吸引外资，就是你可以出技术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技术呢是为我所用的，我的油是完全属于我的，就是这个油从底下开过来，因为这个领土是我的。但是中共这一次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跟这个日本共同开发区，他是双方，就是说油日本拿自己的油，根据这个双方的出资比例拿油。问题这个假设在什么地方，假设就是暗地的假设，就是这个地方是有双方共同有主权的，但是中共表面上说是搁置争议，实际上还不是搁置争议，搁置主权，就是我们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不谈主权，但实际上这个就搁置主权是不能分割不能搁置的，在国际法上很明确，主权是你国家在这个你的资源上可以行使你的一切的，比方说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比方说那个对钓鱼岛来说，日本很简单，你那个他认为是他的主权的话，那台湾的渔船过来我就用军舰撞你，不行的话我就叫你开炮是吧，把你赶走就是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变成就是共同开发，那一定是承认了对方也有一定的主权，在这个情况下双方有争议，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是放弃了中国在东海的这个大陆架的主权，完全放弃了，放弃了以后，然后呢导致了就是什么呢，导致了就是按照这个日本的这大陆架的这个中间线来划，所以说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卖国行为。
嗯，好，那我们先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纽约张女士，张女士请讲。
喂，是我吗？你好。
你好。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比较了解日本，因为我在日本读了7年的书，所以我特别想说一下，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敢这么光明正大的去抢钓鱼岛，就是因为他们心比较急。那我觉得中那个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领土，我觉得中国应该誓死力争的把它争回来。那么日本这个国家它就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以前那么小的家去敢侵略中国，因为他就是心特别齐，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如果领土比较完整然后比较强大，那么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和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就会变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会就是不会让他们瞧不起我们，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中国的领土就要去争，那台湾的渔船被撞了，那台湾的国会不会去抗议日本政府，为什么我们的国土这么大的面积中国不去争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回来，那么日本人他就是这种本质。
嗯，好，谢谢。现在在我们再接一下纽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您请讲。
嗨，安娜，你好。
您好。
我可不可以给我2-3分钟啊？我好多话
题。对不起，您就说1分钟，因为我们还有别的观众朋友在线上，而且时间也不多，您尽量快点讲吧。
呀，你像，当然是我早不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呢。你看日本呢？印尼啊，排华啊，什么？像台湾现在就是就是日本打台湾的渔船呢、啊，而且都是这中共野的窝来的嘛。还有现在他找了整个世界团团转，谁都中了都吃了中共的迷魂药。我跟你讲，真正卖国就是中共。你像刚才呀、啊，在9点到10点这个节目当中啊，姓陈的，那个陈中公他是中共的流氓，中共的骗子，就是说侨生电台呀、啊、什么就是现在纽约的所有的华语电台呀、啊、那些跟电视台那些都是这帮流氓特务，是帮中共的帮凶来的，他住在纽约的，他不是住在其他州的，我会跟他法庭见的，这帮中共的帮凶，他操控我们华人的媒体啊，帮助中共啊，一定要跟他法庭见，把他抓出来。
嗯，明白了，听清了，谢谢您。那可不可以先请郭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所说的，我就是说我们中国领土是不是我们就要去争回来夺回来，是不是应该也像日本一样的很惊奇？
是的，这是我应当说近代史上日本一直对中国得寸进尺，这个肆无忌惮的侵略，就在于说我们中国啊，这个整个政府都不代表一个民意，我们从100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对日本都是在这个丧权辱国一再一让再让的这个下面在这个中日关系，整个中日关系就是一个中国人的百年耻辱，这个是非常令人非常痛心的。就像刚才这个张女士她讲，就是在日本待过很多年，他们我也去过很多次日本，跟日本那个学者也交流过，就发现他们就是说他这个单一的民族不光是文化上的，他还是就是政治上的其他上面他非常这个齐心跟那个自私甚至贪婪。他在日本甚至在离日本很远的一个1000多海里的一个叫做鸟之冲那个地方写上日本的领土来了，然后呢他就夸一下把整个海域换成他的，这个里面有实际上是公海，是中国跟台湾进出这个公海上必经之路，如果他是那个鸟之冲也是他的了，那中国就等于是侵略到他的领海了，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中国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腐败无能跟我们这个制度的这个落后啊，这个言论的这个不能自由，是导致了我们在主权上面我在其他上面的多大的损失。
那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那当时是中华民国是这个执政的，就是说当时合法的这个国家，那当时中华民国二战中国当时是战胜国，而且当时台湾都归属中国所有，中华民国所有。那么那个时候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钓鱼岛它就在台湾附近，它是台湾的一个附属岛，那么它也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为什么现在就变成日本站在那儿？而且就是您再回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的问题。
从这个历史上来说呢，日本它是不承认钓鱼岛是台湾省的一部分，他认为那个是他的这个琉球冲绳的一部分，就是当时是这么一个，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来说，中国在明朝开始一直对这个地方派出那个中国的官使官吏是吧，一直在。但是日本的话，照甲午战争的之前的时候，他曾经两次派人到那个钓鱼岛上勘察，他都不敢说这个是他的领土。因为呢，首先国际法上有几点哈，一个就是你要承认这个岛上是你的领土的话，你要是有命名是你的，你要实际上你要进行管辖，同时呢就是你这个还要进行一定的勘察是吧，开发等等，这个几点中国都具有但日本不具有。所以他当时即使到钓鱼岛上进行勘察，他也提出来了，外务省内务省都提出来，但是他不敢说，直到甲午战争日本打基本上把清廷打败了，到最后在马关条约之前是吧，他匆匆忙忙3个月之前他把钓鱼岛拿过来了。从这个之后，当然了，经过二次战争以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又托管，然后又给了日本，日本就自从那以后战到现在为止，所以他一直是心虚的，就是说
给了他其实也没有主权，他只是管辖权而已。
管辖权就是说他只是管辖权，但是呢这个经过50多年以后，他这个管辖权他占了以后他就不会吐出来，吃到嘴里面的肉。然后现在呢，实际上中共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说，用钓鱼岛的这种搁置主权的方式，同样去处理东海的这个共同开发区。你想想，50年之后，或者是更短一点的时间，会不会共同开发区就变成了今天的钓鱼岛呢？很有可能。所以说，这是一个迈过的行径。
陈先生呢？
刚才讲到新奇的问题哈，这个跟这个制度有关，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因为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和这个君主立宪制。后来这个制度就先进了，人心凝聚了。所以当时日本很弱，满清很强，满清的海军北洋水师是世界第4，亚洲第1。但是两军在甲午战争交锋中啊，这个满清是一败涂地，日本以弱胜强，以精神战胜物质。当时这个满清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落后的制度、腐败的官场和这个涣散的人心。这个中共之所以不敢跟日本开战哈，要在日本立场上弱，他就吸取满清这个教训，因为他也是像满清这样一个政权，只发展经济、发展物资、壮大军力，但这个军力主要是对付自己的人民，他不敢对外去叫板。他对外叫板的话，就可能出现满清那个状况，因为他的制度落后、官场腐败、人心不齐。那么跟日本人如果开战的话，就可能一败涂地，而一败涂地之后，就可能面对国内老百姓的这个赌咒和埋葬。而一旦中国老百姓起来的话，这个政权就覆灭了。而这个政权的覆灭呢，他这个就跟那个民主政权那个倒台不一样，他就可能受了清算，他就可能是永世不能翻身。但所以说专制政权他是可以卖国的，因为他不受监督、不受控制。这次保钓会也好，别的也好，这个言论他可以删除。但是日本是一个民主政府，他就不可能去控制言论，他不可能封锁互联网，他也不可能封锁那个记者的声音，也不可能让新闻媒体按照他的声音发话。说日本想卖，日本的民主政府想卖国也卖不了，而中共这个专制政权他想卖国他可以卖。说在这个时候，之所以这个协议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对日本非常有利，就是这两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个协议来说， 对日本人有利的情况下，对中共政权有利，因为中共政权更安稳了，这个外国元首去出席奥运会，承认了它的合法性。那么对内来说，他也就觉得对老百姓宣传了合法性。但这个协议有利于中共政权，却不有利于对中华民主，却是非常大的伤害，不利于中华民主。
嗯，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钓鱼岛到东海协议，中共是不是在卖国？那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6个月获得大学文凭，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开创自己的事业。 ASA 商业技术学院助您一臂之力，热门专业帮您找到理想工作，有华人教师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各种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助。 ASA 提供4个月实习机会，终身就业协助，欢迎到曼哈顿34街校区。ASA 商业技术学院是您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佳佳来吃冰淇淋。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头夫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嗯，头部地 number one。
头部地产品可以在以下超市买到
：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 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其实是贝贝乐园感统训练课程，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得到全面发展。贝贝乐园的蒙台梭利课程为儿童在数学、语文、感官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自信、有爱的品格。爱您的孩子，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联系电话7189392010，法拉盛37大道13351。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我们请李博士先说一下，对这个东海协议还有钓鱼岛事件这个问题，中国的民间反应怎么样呢？
中国的民间反应基本上是一片倒，都是对这个中国政府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个特别在这个第一时间，我看到了很多帖子，这个有的说这个卖国，有的是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不要脸是吧？胡锦涛这个利用奥运啊，这个跟日本无偿的奉送等等。但是呢，很快这些帖子都被那个基本上扫除的干干净净，是吧？同时，我想中国还采取了一个手法，就是故意的，实际上让那个一些保钓人士到这个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口来进行示威，但实际上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
15人是5分钟就被带走了。
对，实际上目的是什么地方？保持平衡，就是说他要想这个，我还是就是爱国的，是吧？这个不是爱美国，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让保钓这些人出来呢？他是造成这么一种气氛，但实际上，我想郭先生很清楚，他对于这个钓鱼台的话，他实际上也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嗯，
钓鱼岛哈，这个我想，这个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对这个这个行径来说是有很大的分野的。
嗯，那郭先生，您认为中共政府他的立场是什么？他对民间的这种对他的这种卖国的谴责之声，他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一种危机。自从这个18号这个协议公布以来啊，中国政府已经出面3次来灭火了。他知道这个火现在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门槛，好像这个东海门似的。那么中国政府呢，主要是他反驳海外的这些舆论，主要是发展了3条。第一条就是说，他说这个东海这个这共同开发这个协议啊，不影响中国的主权。第二条，他说呢，春晓油田这个合作开发呢，是在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一个投资，正常的这个外商投资。第三呢，他声明就是这个东海协议呢，并不影响钓鱼台的主权。这3条，实际上这3条都是不值一驳的。实际上我看到这个海外这个网站上，就像火爆一样，就每一个人都能拿出很多理由把它推翻。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说，既然如果不影响中国的主权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那个日本那边那个东海 这个海沟这个以东日本的这个中日这个
中间线
以东的去开发呢、嗯？那为什么非要跑到中国这边开发呢？这中国这个边界线这附近来开发呢？而春晓油田是所谓的这个合作开发，合作是和外商投资。那既然外商投资的话，那你为什么说是这个里边中间线里面跟外面不一样，是吧？完全性质不同。那明显就是说你一直在成，实际上已经在成立中间线了。说不影响钓鱼台，那更是胡扯。原来我们一直向中国政府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东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我们在实质开发，在这个联合国这个宪章里面，就是说如果你实质控制一段时间的话，这个就是成了你实质领土了。那么日本呢，在钓鱼台它也是实质控制，如果我们要是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协议的话，就是说 fair play 的话，就是国际上的一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来钓拿这个中海这个主席中间线，或者说东海油田这个协议来换钓鱼台的主权，哪怕换过来一半，我们都甘心情愿了，因为我们已经很非常非常的知道中国是非常软弱了，能争出来一半已经很不错了。但遗憾的就是说，他把中间线让出以后，他钓鱼台只字不提，也就是说，把钓鱼台已经完全就置之度外了。
那我们
实际上丧失了一个最好的国际谈判当中的一揽子计划，
对，
永远的失去了，就是说基本上失去了对钓鱼台追还主权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虽然我们看到民间有很多这种谴责中共卖国的声音，但我们看到最近呢，在凤凰卫视有一个评论员，他说日本占了便宜，中国吃了亏是无稽之谈。那您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吗？
这个凤凰电视当时中共这个为背景的一个电视台，它是奉命来这个为它这个支撑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要看的一个实质，就是说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东海问题上，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共一直在让步的。我们就可以举出什么2003、2004、2005海外的保留人士、香港的保留人士、这个台湾的保留人士、这个登岛、登钓鱼岛，这个受到日本军舰的驱逐，人员受到这个扣押，甚至这个有一次一个海外的华人保留人士，甚至被日舰撞沉之后这个溺水而亡。而这个时候中共政权是没有出一兵一舰，而且他的要求是非常的软弱，仅限于要求放人，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对这个钓鱼台的一个控制，说这个东西完全是站不住脚，就是说这个主权他已经是承认放弃了。然后在东海协议上呢，就关键是这个时机是非常糟糕的。中共过去一直在这个出让主权或者换取他政权的稳定，但这次这个时机是更糟糕，因为台湾大选之后是统派主导，那么海峡两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良机。如果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或者东海主权问题上，两岸夹击日本的话，日本几乎没有招架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6月10号刚刚发生了日本的军舰巡逻舰撞沉台湾渔船，这个时候是中台联手问罪日本的最佳良机。但是中共呢，不仅没有去问罪，不仅没有出动兵舰去这个威胁日本，反而在6月18号就一个星期之后宣布跟日本达成一个东海协议，不仅默认了钓鱼岛的这个主权归属日本，而且默认了这个中间线的这个立场，日本的中间线立场。说这个实际是让人就是非常的感觉的是非常糟糕，是个敏感的时刻，但是中共是公然的签署了这个协议，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站不住脚，说即便是最亲共的国内的一些网友，他们都对这个表示愤慨，都改变了立场，谴责中共的这个卖国行径。
有两点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即使日本他在这地方共同开，他自己单独开发了这个大陆架这个地方，因为他有一个海沟，这个海沟是2900多米深，它的管道是不能够通到日本去的。那么中国现在跟日本之间这种共同开发区，实际上通过这个东西，日本反而借助了中国，可以通过中国大陆从另外的方式把这个油运回日本，帮中国的大忙。日本本来已经是做不到这件事，就通过这共同协议他达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个中共放弃了那个到国际这个法庭进行仲裁的机会。实际上按照这个当时这个日本和挪威关于这个大陆架的争端的问题，最后因为发现这个双方之间都在这个200华里这个经济专属区都有对自己方面有那个，因为有主权，但是国际法庭才发现，在英国靠近英国海岸的地方有一个海沟，是吧？这个海沟后来就以这个来断定，这个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大陆架都属于挪威。所以说，这个国际法上是有先例的。中国如果拿到国际法庭上去判的话，一定是判中国，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救不住，中共政府我觉得这里边是有带有政治目的在里面。
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中共政府一直以来向中国人民就是说在宣传说爱国爱国爱国。那我们也看到最近有很多的所谓这个爱国的这个行动，比如说这个在就是西藏，在中共镇压了西藏这个民众之后，那么 就发动了很多的这种海外留学生啊，他们所谓的愤青啊、脑瘫族这些人，然后呢去反对。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奥运火炬到世界去传递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那么又发动了这些愤青去就是说也是去抗议。那么这是说所谓爱国的行动。那我们看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也同意，那西藏人也没有说要独立。那么如果这个是爱国行动的话，那么现在出卖，像你们刚才就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这种出卖中国的主权的这种行为，为什么没有看到愤青或者没有看到这些留学生海外华人出来抗议呢？就组织一个什么抗议活动呢？
我想这里边就是说，一个是中共自己的这个网站呢，还有平面媒体的封锁的问题，另外就是他这个中共自己哈，他这个对这个留学生团体啊，还有对这些就有一个利益关系。这里面很多包括领事馆控制的学生会啊，包括这些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民间团体啊，所谓的这个同乡会了，这都跟中共领事馆有关系。所以他这个如果说你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看法的话，那你就会直接你的利益会直接受到损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另外就是说很。我也可以说，海外的留学生实际上，特别是就是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利益的这些留学生，在网站上早就已经发表很多文章，发表很多言论，在谴责中共了。这里面包括我们很多的同学会，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学生团体，现在完全站在中共的这个反对面，就像好像这个八九以后，原来支持中国政府的那些学生，一下子全部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一样。他们现在中国政府真的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东海门。这个东海门它处理不好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整个民族的所谓的凝聚力啊，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说所谓的中国政府中国整个国家的自信心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还有就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日本的反在这个时候发表公开这个协议，也是有政治目的的。他第一，他撞船了船以后，他本来就感到很被动，两岸如果联手保钓的话，对他很不利，他抓紧发表一个言论来挑拨两岸关系，同而呢渔利。我们看另外一个日本的伎俩，就是说日本那个众议员哈访问这个大陆的时候，见那个王毅。王毅是谁呢？王毅原来就是驻日大使，中国的驻日大使，他现在是国台办的主任，他不应该再接见日本人了，因为他不在这个职务上了。他现在国台办应该是管两岸这个问题了。哎，就这个王毅就对日本人就讲了一些话，这个日本人马上拿出去。通常日本人是很守这个秘密的，他不会公开。拿到人马上发表内容什么呢？就是说啊，王毅说了，这个国台办呢说了，说是不准台湾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从而挑动你的两岸又打起来。
所以你说他这个卖国行径是实际上是为了台湾，然后去卖国。
对，有很大的原因是这样。
那李博士您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愤青没有出来爱国举行爱国行动呢？
这个正好是打了这个中共所一贯主张的爱国主义的一只嘴巴。这个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中共宣传的爱国它实际上是一种宣扬仇恨。你想中国长期的爱国主义是在1840年以来，是吧，鸦片战争怎么以后，中国辱权赏权辱国啊等等，割土地啊赔款等等，这些东西算起这个中国人民的这种对外的仇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所谓这个奥运护火当中，是吧，红海洋啊甚至暴力的这个互火，对吧，在南韩的话都发生这种情况。但这次的话呢，中共是主动要奉献，是要卖给这个日本，是吧，他不需要你用仇恨去对待这件事情，是吧，我献媒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必要，所以这些愤青他也不出来了。这一第二个呢，这个爱国主义啊，他是讲的是这个爱党，跟党保持一致。所以如果说党现在不需要你去这个抗议的话，那这些愤青当然不出来了，这是很简单的。
陈先生，
这个爱国愤青讲两个简短的小故事就知道什么回事。你要说有人不对这个愤青说你成天骂这个骂那个，怎么不敢骂政府啊？他们回答说，我怎么不敢骂政府？我天天上网上街的骂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对吧？只对外不对内，这是一个。另外，人家有时候美国愤青跟中国愤青见了面，人家就问美国愤青跟中国愤青说，我敢到那个白宫面前骂美国总统，你敢吗？那个中国愤青说，我怎么不敢？我不用到白宫前，我在天安门广场我就可以骂美国总统。说这是只 对外不对内，只对下不对上，这种中国愤青就是假的，假的爱国主义，完全没有骨气志气，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一次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
那您认为他这是爱，真的是爱国吗？这些愤青？
对，他们是爱他们的利益，这个而且他们也搞不清究竟爱国是什么。当中共这个整天叫的时候，叫民族主义，叫爱国主义，他们就以为那个是那个东西跟中共那个水手唱和。当中共这个保持压这个安静，甚至是这个封杀网络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就鸦雀无声了，他们就不知道究竟哪个地方的重要性，对吧？当时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共可以对中国人完全不让步，对西藏人不让步，对新疆人不让步，台湾人不让步，但对海外、对国外呢，到处让步，对美国让步，对日本让步，对俄罗斯让步，这些爱国分青是无法鉴别的。说之所以无法鉴别，才容易受到中共的操纵，而中共对他们的洗脑是非常成功，对他们的愚昧非常成功，这才是
好。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三位精彩的评论和分析，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您的参与，下次节目再见。